第32篇，经历基督变化并建造的生命。从1925年开始，我就研读查读启示录，最叫我难以读通的就是头三章，特别是说到七个召会的那两章。在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中，有许多处经节几乎没有人能够解释，其中最难的一节是3章12节，那里主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多年前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意思叫做主要叫我们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呢？又是什么意思要将神的名、神城的名并他的新名都写在我们上面呢？我所参考过的书中没有一本能解答我的问题。虽然这一节里的字连小学生都认得，但是这一节的真正的含义却是极难了解。启示录3章12节对所有的解经家一直是一个难解的一节，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经历。经过这些年后，我终于逐渐的看见，这个应许乃是启示录2章3章七封书信里七个应许中最大的一个。在这一篇信息中，我们需要来看主给腓拉铁非教会得胜者的这个应许。今天我们必须有经历，我们才能够明白启示录3章12节。主在这里的应许不是要给我们什么，他乃是要使我们成为什么。我们每次想到主的应许，我们总是有天然的观念，想他要给我们一些的东西。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应许乃是与祝福有关。对于我们，若没有祝福，就不能算是应许。但是在启示录3章12节，主不是说我要给他，主乃是说我要叫他。在3章12节，主不是应许要给我们圣别或是属天的福气，在这里他乃是要应许叫我们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包括了两件事，就是变化和建造。今天主若开我们的心眼，给我们看见，他能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变化我们，并把我们建造在他的殿中。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做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将神的名、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和主的新名写在我们上面，又是什么意思呢？但那些达到腓拉铁非教会程度的人，他们里面就有正确的领会力。我们若是构成了这个程度，就是预备好让主来变化我们。我们若把从主领受的微小力量用在主的话上，并向主认真，那么我们就是预备好被他变化，并且在正确的地位上让主使我们成为柱子。这个要求我们首先经过变化，成为贵重的材料，然后再被建造成为柱子。我们这些人原本是泥土的人，怎么有可能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呢？唯有借着从泥土变化成为宝石，然后被建造在神的建造里。此外，别无他路。在启示录3章12之前，我们看见主在2章17节的应许，指明我们借着吃它做隐藏的玛纳，我们就能够被变化成为白石。这真是最大的祝福。这关系到我们这个人，因为关系到我们的琐事。今天最大的祝福不是主给我们什么，乃是主使我们成为什么。假如我是一团泥巴， 无论你给我什么，金子也好，钻石也好，我仍然是泥巴。即使你把我带到天上，放在神自己面前，我仍然是泥巴。最好的路就是要主把我变化，成为连于神居所的东西。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不该盼望得着客观的祝福，倒要看见主的祝福总是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把我们变化成为珍贵的材料，然后把我们建造在神的殿里。你若接受这个话到你里面，主就要彻底翻转你的观念。要是你看见这个意象，你还会要主给你外面的东西作为祝福吗？不会。我们一定会放下这种期望。我们若真的看见这个意象，我们就会晓得，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在外面做些什么，忙些什么，乃是要做一些完全与我们这个人有关的事，就是在生命里，他要使我们变化成为另一个人。主不只要使我们成为柱子，他还要把三个名字写在我们上面，就是神的名、神新耶路撒冷城的名以及他的新名。给某一个东西写上名字，就是给他一个标示。如果我问你的名字，你会怎么说？你敢说我的名字是什么？这样说并不是健忘，因为主应许要将神的名写在我们上面。假如我是主在旗上写了神的名字的人，你问我叫什么，我会说，请你念我上面写着什么？神，这就是我的名字，我的标示。今天反对的人可能会批评我们这样说，但请不要控告或责备我们健忘，我们只是被写上的，主才是那写的，要责怪就请怪他好了。主也要把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我们上面。新耶路撒冷有多少写在你上面呢？至终别人只能看见你上面有新制的几撇几画的新笔，但过了一段日子以后，至终新耶路撒冷这名的每一笔每一画都要写在你的上面。最后主要把他的新名写在我们上面。因着主是常新的，他当然没有旧名，只有新名。主这个新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只有当我们有了充分的经历之后，我们才会得着这个新的标示。从这一切我们能够看见，今天最大的祝福乃是神叫我们像神，叫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并且使我们以新的方式成为基督的彰显。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人必须看见主最大的祝福乃是应许把我们做成某一种情形。他成就这件事的方法就是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上面写上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和神的新名，实际上就是指把神做到我们的里面，把新耶路撒冷做到我们的里面，以及把基督的属性做到我们的里面，做他全新的彰显。借着这样的工作，这三个新名至终就写在我们上面。他把他的元素做到我们里面，就是把他这些名字写在我们上面。请你想想看木化石的例子。首先我们有一块普通的木头，当水流不断地流进木头，水就把木头的天然元素带走，代替以坚硬的矿物元素。当这个过程发生时，木头就渐渐石化了。这个过程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在那一块木头上写上木化石。这标示就说明有些东西做到木头的里面了。我在说写上这三个名字，描述了神圣的元素做到我们里面。 所以教会生活中最大的祝福并不是主要给我们什么，乃是主现今正在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借着这个工作，我们就有出于神的东西，也有对包罗万有基督有的新的经历。也许我们今天没有外面的祝福，主虽然看顾我们，但我们并不把这外面的看顾当作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祝福乃是他把他真正的祝福乃是他把我们做成神殿中的柱子，并在其上写上三个美妙的名字。大多数的基督徒说不出启示录三章十二节的意义，因为多少个世纪以来，神要借着他的建造来完成他永远定旨这一件事，一直被人大大的忽略。甚至今天的基督教中，你也很难得听见几句话说到神的建造。许多人把建造这一个词领会错了，以为建造就是造就。今天虽然有许多人强调造就，却没有人顾到神的召会实际的建造。这建造产生神永远的居所。无论如何，圣经终结的总结到底是什么呢？到了圣经最末了的两章，我们看不到宗教、道德、伦理或者造就，我们只看到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许多基督徒以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天上的一座大华厦，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城要从天降下来。大多数基督徒都盼望能够上天，而神却愿意从天降下来。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在旧造和新造中一切工作的终极总结。每一本书都有它的总结，不管那本书前面说了多少事，最后的话才是最重要的。圣经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神那终极总结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做神永远的居所。在写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信中，这七封书信中最精辟的，这封书信摸着了神永远定旨的最高峰新耶路撒冷，它达到了整本圣经的终极总结，因为圣经和这封书信都总结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封信不光是七封书信中的精华，也达到了整本圣经中的最高峰。使徒约翰吃了那小书卷以后，他口中甜如蜜，肚子却发苦。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每当我们看到了异象，觉得很喜乐，因为那样异象是那样的甜美。然而我们看见过异象以后，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在经历中都有一种苦的感觉。这苦的感觉关系到今天基督徒当中非常可怜的光景，就是在我们这些非常接近主的执事人之中，也有许多人对神的建造漠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所得的祝福和个人的属灵，还有一些只看重道理是否基要、是否正确，却不关心神的建造。他们需要被翻转过来，并且被变化。我愿意对这些亲爱的圣徒们说一句坦白、诚恳、爱心的话。我要请你忘掉你的道理，请你看看你自己，到底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道理对不对是小事，真正要紧的，你是怎样一个人？你关心道理这么多年呢，在你身上有什么改变呢？你以前一样吗？你可能从未经历过任何的变化和建造。也许你自以为很属灵、很正确、合乎圣经，但在你里面有哪一部分是经过变化的？你又跟谁建造在一起？你天天读你的圣经，钻研你的圣经，钻研正确的道理，但是你这个人到底怎样呢？你里面 有什么改变呢？什么是神的建造呢？神的建造就是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并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请我们再看一看木化石的例子。木头在天然上没有矿物的成分，使它有石头的本质。在神永远的建造里没有木头，在神的建造里只有宝石、金子和珍珠。新耶路撒冷的十二根基就是一层一层的宝石，而整个城墙都是碧玉造的。新耶路撒冷里没有木头，没有泥土。我们的天然若不是泥土就是木头，可惜许多人宁愿做木头而不做泥土，以为木头比泥土好一点。但是不管是什么，在神的建造中，泥土和木头都没有用。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变化，泥土人需要变化成为宝石，木头人更需要变化成为石头。木头被石化的方法就是让活水从其中流过，把木头的本质带走，让坚硬的矿物元素来代替。自然界里木头被石化的过程乃是属灵实际经历的表征。今天神借着他神圣生命的流，真正在石化我们。启示录22章一节清楚地启示这道流。那你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道河流通全城。我里面经常有一种发苦的味道，对于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有一种苦的感觉。他们外表看起来好像知识道理知道很多，其实内里是一无所知。知道多或少并不要紧，你可能知道的很多，但是问题是你今天你里面的每一部分可能仍然是泥土、木头，这就指明你并没有被变化过。我们必须借着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而以变化我们。忘掉你的圣经真理知识吧，忘掉你的宗教吧，单单注意一件事，到底你有多少是借着活的神把他自己分赐到你里面而得着的变化呢？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今天你可能背了许多圣经经节，但是你这个人算不得什么。在神的经纶中，唯一算得数的乃是神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盼望你们许多人都能说，我对圣经知道的不多，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神天天把他的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每一天神的成分流进来，把我天然的元素带走，用他神圣的素质来代替我。我里头有一个极深极深的负担，这不在于你好或坏，圣别不圣别，属灵或不属灵，要紧的乃是你有没有被主摸着过，被主变化过。我们必须乐意的向主敞开自己说，主啊，流过我，主流进来，通过我，也从我流出去，把我一切天然的元素带走。主啊，我恨恶外面的改良，外面方法的学习，更恨恶外面的改正，我厌倦了形式和宗教圣经的知识，厌倦了所谓的属灵和圣别。主啊，我为我个人的光景迫切，因为我太缺少你神圣的素质。主啊，我这么多年来受了不少所谓的真理的教导和造就，但是我仍然是老样子。主啊，求你怜悯我。腓拉铁腓的召会的光景一直被人大大的误解。不错，这是弟兄相爱的召会，但这是怎样的爱呢？难道只是我们外面互相拥抱一下就是所谓真正的弟兄相爱吗？不， 真正弟兄相爱乃是基督坐到我们的里面，并从我们活出来。在预表上，我们天然的爱就像蜜，是绝不蒙神悦纳的。天然生命和天然的爱不是乳香，乃是蜜，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神憎恨天然的爱，就像憎恨面酵一样。今天真正的弟兄相爱，是那坐到我们里面之基督的彰显。我们天然的素质和元素需要被神圣生命的流带走，而代之以神圣的元素。主叫我们成为柱子，并且在我们上面写上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呢？主木头的泥土的人成为柱子呢，唯一的路就是借着变化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天然的元素，代之以他神圣的素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的我要叫他，意思就是以创新的方式将我们构成一种的情形，这就是变化。今天我们要在主的恢复里做他的见证，光合乎真理是不够的。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看见我需要你来实化我的意象。我本来是木头的，我需要被你实化。主啊，天天流过我，把我一切天然的琐事带走，并以你的自己来代替。在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书信里，对神的儿女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开启过。已过这么多年来，基督徒对神的变化和建造缺少真正的经历，因此没有人能够明白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我再说，今天唯有借着经历，我们才能开始认识这一节的意义。今天在正确的教会生活里，主正在叫我们这些仅仅是木头的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常的深奥。在腓拉铁腓的教会中，主不是要改正我们，甚至也不是仅仅焚烧我们。神正在把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新的是老的，都做成神殿中的柱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主能完成这事唯一的路，就是借着成为我们里面神圣的流。在这件事上，连主都不能做得太快，他忍耐着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作为神圣的流。他不是在外面改正我们的行为，他乃是带着我们天然的素质。神不是仅仅要我们在行为上有改良，今天主的心意乃是要有正当的教会生活。因此他非常着急，盼望在这一刻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不要等到明天，也不要理会别人，单单看你自己。主在教会中的工作，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你的里面，作为神圣的流，好带走你天然的琐事，而代之以他神圣的素质，好使你逐渐的被他那变化的元素所变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神变化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另一种情形，成为宝贵的材料，为着他的建造。我们越变成这种材料，他就越要把我们建造在他的建造里，最终这个建造要成为新耶路撒冷。主正在标明他的工作，在上面写上适当的标示。木匠完成了某个物品后，就标上一个名称，那个名称标示他做了个什么东西。同样，主要把我们做成神殿中的柱子。在以后的信息里，我们会看见这个殿要扩大成为一座城，整座城将是扩大的殿，因此成为殿中的柱子，最终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腓拉铁腓的得胜者 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但主血上的标示却不是神的殿，而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到最后，我们不是殿的一部分，而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主在我们身上创新的工作，乃是要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主迟早要把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我们上面，他要按他把我们所做成的来标明我们。这一切都根据于对基督全新的认识和经历。今天你对基督的经历可能太老旧了，你每逢站起来见证对基督的经历，那都是陈旧的。我们都需要对基督有新的今天的经历，对基督的新的经历必定就是他叫我们成为柱子，并在我们上面写上新耶路撒冷的名，这乃是全新的经历，因此我们就有他的新名。只有你知道这个名是什么，因为只有你有产生这个名的经历。我们对基督都当有这些新的经历，好叫我们成为柱子。盼望我们中间许多认识主多年的人能说，主啊，我赞美你，我从来没有发现我需要你的变化。主，这些年来我一直活在自己里面，现在求你流过我，带走我天然的人，并且以你的素质来代替。我要被你变化，并在你的身体上和别的肢体建造在一起。主啊，我要对那变化和建造的基督有新的经历，我要经历基督变化并建造的生命。或许你经历了基督拯救的生命，他的生命曾经救你脱离罪和世界，但你可能从未经历过基督变化并建造的生命。你虽然已经从罪和世界里被拯救出来，但你有没有经过变化？你有没有和人建造在一起呢？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是天然的。愿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好叫我看见异象，全新的经历你这变化并建造的生命，叫你有机会将我做成神殿中的柱子，好使我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